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如今已经步入中年了，回首修炼路，深感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有大法的指引是何等的幸运。在此，我想写出自己平凡修炼路上的一些点滴，记录一部分修炼的心历过程，感谢大法救度之恩。一、得法。我出生在一个信神的家庭，父母很淳朴，他们因为在文革时期上山下乡，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被毁了，所以很厌恶中共的体制。父母在生活上对独生女的我很是宠爱，但是在道德上要求很严格，教我要做仁义礼智信的好人。记得小时候，我只要一做坏事，就立刻会被惩罚，比如我刚学别人说谎，就当场被戳穿，第一次不写作业就被老师点名，当众出丑等，这些都让我觉得冥冥中有人在管着我。那时父亲常和我讨论，现在科学说运动可以健身长寿，那为什么乌龟不动弹却最长寿？我也和父亲说出我心底的疑问，世上的几大信仰都来自古老文化的国度，那中国就应该不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5000年的文化积淀为了什么？会不会出现一个更伟大的信仰呢？在差不多同时期，我偶然看到同学书桌上刻着的一个符号，觉得很玄妙，莫名的被吸引，于是就学着在自己的本子上画了好几个。回到家，问父亲那符号是什么？父亲说，这是万字符。有一天，父亲递给我一本书，他说，你看看这个，从来没有一本书讲得这么高深。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在我家亮堂的走廊上，父亲递给我一本转法轮，打开书，里面的法轮图形里有大大的万字符。就这样，我和父亲得法了。父亲在学法练功后，膝盖上的骨刺就没了。小时候我怕黑，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不敢一个人睡觉，看过转法轮后，我就不再怕黑了。那时候我每天看转法轮，还没有练功。我刚上中学，每天进学校大门都有人检查有没有带团徽，我不带团徽，每天带着法轮章去学校。二、懂得大法的珍贵。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视频，我和父亲都马上看出那些人不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我们以为政府没调查清楚就报道，随后邪党媒体对大法的诽谤就像黑云压顶，亲戚都不敢与父亲来往。而步入重点高中的我，每天课业忙碌，过着除了睡觉都在学习的生活，在那期间没有坚持学法。升入大学后，校园里各种不良之风让我吃惊不已，自己像被社会浊流冲着往下拽，第一次有了无助的感觉。我放假回家时，父亲再次把转法轮给了我，这次我真的知道了大法的珍贵，只有大法才能让我不被社会大染缸污染。我在心里下决心精修到底。三、修心。考虑到坐火车携带大法书籍很不安全，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下载到 MP3 上，在宿舍里每天坚持听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我每天替舍友打热水，凡事自己多吃亏，也从不传所谓的流言蜚语，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我商量。第一次期末考试， 我考了全系的第一名。大二那年，我们系有去外国留学的名额，我就报了名。出国名单公布后，在全系炸了锅，因为上面没有我。而全系成绩倒数第一的人，因为托关系名列出国名单之中。大家都传是那个最后一名的同学送礼把我顶下来了。我的母亲和亲戚们知道后都很生气。亲戚们说，他们有人，我们也有人。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动心。事情一出来，我就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想也许这就不是我的吧。其实这件事之前的一个假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我被选做学校代表去北京参加某大学学生活动，学校请我提早回去。可就在我坐上火车后，学校来电话通知我说突然换人了，也是被顶替了，不用我参加了。那时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我的考验，我没有埋怨，没有动心。我的班主任因为这两件事情十分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和我交代。他得知我的态度后很受触动，在班上点名表扬我不计得失。有次同学对我说，你知道吗？大家都说你是黄金口碑。以前我总是被动的承受，后来才理解了讲清真相是制止邪恶，制止恶人行恶才是大善的行为。我手里没有任何资料，只是凭自己的嘴讲，但因为自己口碑较好，同学们还是因为对我的信任三退了。放假回家，我就多读明慧网的文章，知道有同修把大法真相写在纸币上传播真相的好办法后，回到学校就自己做真相纸币，尽能力范围讲真相。还有一件事让我对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认识。由于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在学业上总能事半功倍，成绩名列前茅。中国的学校作弊成风，由于我成绩好，有同学恳求我能不能考试的时候坐在我的后面。那时候考场座位是随便坐的，同学说不想挂科，我不需要做什么，他视力好，坐我后面就能及格，意思是抄到。我碍于情面就同意了。可到了下一个学期，就出现了我周围的四五个座位都被提前预定了的情况。我意识到我以为的为同学好，其实是害他不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助长了作弊之风，更违背了真。可是那时很多人的想法是，你对我好，你就是好人，所以自己又怕得罪人，很难开口拒绝。我应该用真善忍来衡量该不该做，而不能因为在乎常人的评价而有所改变。就这样，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件事情让我去掉了碍于情面不愿意得罪人，在乎别人怎么想的人心。转眼到了大三，我又报名了去海外留学，这次出国名单里有我。在来海外前的最后一个月，学校突然打电话通知我，我申请到了海外的奖学金。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我根本没有申请过奖学金，而且前一年也没有人拿到过奖学金，是师父的帮助吧。回过头来想一想出国的事，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通过很多事提高了自己的心性。四，曲终。我来到海外后，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自由，不需要每次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做很多事，治安好，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人和人之间也亲切。我马上在网上联系了当地的同修，参加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 接着就参加了在当地中领馆前的请愿。在一个没有迫害的环境里，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精进，尤其当时开始有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曝光，我心急如焚，想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制止迫害上。加上我心里有一个愧疚，就是在大法遭受最严重迫害时没能为大法做什么。我每天忙于奔波做事，却忽视了自己的正常生活。那个期间，我一门心思都在制止迫害的活动上，生活方面觉得凑合过就行，导致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周围很多常人都是以学历和经济实力来判断人的，我是代表大法弟子形象的，那么我的落魄生活给常人带来了什么印象呢？我猛然认识到自己走了极端，没有取中。大法是圆融的，如果我能有更稳定的生活，同样是正视大法。于是我继续学业，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实际上在工作中我能接触到各层面的有缘人，加上修炼人的良好素养，我感到更好讲真相，也容易被理解接受。五、吃苦。记得小时候，父母总担心我娇生惯养，不能吃苦，说要把我送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可当时我不懂，为什么人要去吃苦？我的生活好好的，难道要去找苦吃吗？修炼大法后，我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有苦，就不再排斥吃苦了。来到海外后，尤其初期无依无靠，要上学，要打工维持生活，休息日几乎都去领馆发真相资料等，一年下来好像没有休息过一天。在外面风吹日晒，在领馆前冬天冻得手脚没有知觉，可是我没觉得苦。比起国内被迫害的同修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每当我身体承受痛苦的时候，我就背师父的诗：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加持自己的正念，大法改变了那个怕吃苦的我。六、用智慧和善心讲真相。早期我们去当地领馆前请愿的时候，警察总是表现出不欢迎的态度，场也不好，总遇到恶劣天气，几年后变成只有我一个人去领馆了。这时期对我是一个考验，我为什么要坚持去领馆？如果别人都不去，我还去不去？我提醒自己不要对其他同修产生埋怨的心，一个人也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怎么做得更好呢？这时的我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在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上都有了提高。我意识到是我们认为警察不友好，不欢迎我们，产生了观念而设了一堵墙，向内找，其实是自己没有把真相讲透。我去领馆请愿，难道不需要就读那些值班的警察吗？每次去领馆都会有四五个警察轮班，定期还会换一批人，算下来人数也不少。他们能在工作中接触到大法弟子，是多大的缘分啊。当我认识到这一点，自己首先做出了改变。我每次先去领馆门口的警察亭礼貌地打招呼，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今天会从几点到几点在前面请愿。如果是425或720那样的日子，我还会讲为什么这一天全国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海外的中领馆前请愿，并且递给他们相关的资料阅读。结束以后我再去和他们道别，然后告诉他们下次我大概会什么时候再来。这样一做，他们也都对我非常礼貌和友好，时常提醒我注意保暖，不要感冒。以前我们把横幅挂在后面的围墙上，警察就会过来说不可以挂，让我们自己用手举着。 后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把横幅挂在围墙上，空出手来发正念练功，也没有警察来说过一次，他们对我很放心。记得有一次晚上太冷，门口的值班警察都撤走去岗亭取暖了，领馆外只有我、横幅、路灯和高高的雪堆。当然我知道那时师父也在我的身边。除了值班警察外，片区警察尤其是新负责人上任，会早早就过来等我结束打招呼。我有时候会考他们，你知道720是什么日子吗？有的回答，我做过功课啦。在聊天中，我基本上都能让他们了解真相。有一位年轻的女警察，她在领馆所在片区做基层警察时，提出了想了解法轮功的情况。于是在别的警察介绍下，我们认识了。当时，我想警察对我们有戒备，也可能是对我们不太了解。那通过接触我，既可以讲真相，还可以给他们展现一个立体的大法弟子的风貌。常年的接触，我们有了相互的信任。除了迫害真相，我还会用浅显的语言分享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修心的点滴。这位女警察会定期看大纪元和明慧网，从正确的渠道得到关于中国的全方位的真实信息。后来她一直被提拔，开始负责中国方面事务，现在已成为警察总部该级别最年轻的警察了。七，母亲得法。在我决定去领馆请愿后，同修告诉我，那你可能就回不了国了。我也觉得我在自由的环境可以做更多的事，所以就决定不回国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没有反对。我的母亲说她哭了一晚上，但还是支持我的决定。2009年，母亲来海外看我，我们终于有机会见面了。母亲在文革下乡期间，由于环境恶劣，身体落下一些后遗症，加上胃痉挛和高血压，有时尿血不能着凉。我给母亲买了血压仪，让她方便管理她的健康。一天，母亲吃完晚饭就不舒服，按经验是他的胃痉挛又犯了，每次他胃痛都会折腾一晚上，然后打止疼针才能睡着。可是这次他是探亲来的，没有医保，又是晚上。我对母亲说，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母亲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没那么痛了，晚上我们都睡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对我说，昨天晚上睡下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圆的东西在我的胸前转啊转，力量非常大，我躺着竟然被这股力量拽着坐了起来。我一听就对母亲说，这一定是法轮给你调整身体了，你的身体肯定好了。看着母亲惊喜又不敢相信的眼神，我拿出买的血压仪让母亲测血压，真的神奇，测出母亲的血压是80到120，非常标准。我接着测了我的血压，没有变化，说明血压仪没有坏。自此，母亲的高血压和胃病都好了，而且她刚开始练功，就有几次看到五彩的法轮，像烟火一样放着金光。就这样，母亲也开始修炼了，我们终于成了一家子修炼人。结语，从第一次遇到大法到现在已经28年过去了，能够遇到大法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回首修炼的路，有成长和收获，也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和遗憾。以前，我总会因为没做好而消沉，对自己修炼丧失信心，结果起到了阻碍精进的反作用。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就不再陷于其中了。其实没做好是当时自己的层次决定的，而现在意识到和看到不足，也是因为提高了。 接下来的修炼路，我一定会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魔转生为人的认识》，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日。末后的种种社会怪象是魔祸乱人间的结果。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可是呢，潜移默化的，这些魔鬼也转生成了人，而且是大量的魔鬼转生成人，没有那么多也炼不出钢来，这火也烧不了那么大，那炉子也不能那么旺，达不到温度也不行。既然是大量的魔鬼转生成人，我理解其数量是巨大的，否则煤渣不够怎能熔炼出真金，所以旧势力才有力量掀起1999年那样大的磨难。所以每个大法弟子周围家人或亲朋好友或工作和业务伙伴中，极可能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旧势力就是用他们来熔炼大法图。可是在人中我们却极难分辨，善恶同在，真假难辨，这也正是迷的特征之一。魔转生成的人，在人这儿看不出他是魔性大的坏人，他甚至表现得还很和善，对人很友好，对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很好，可是他却是魔转生，他的使命就是来败坏人类。表面看他做的事很多也可能是正当的，或看似为你好的，可实质上却是邪恶的。有一天他们会用恶的出发点、恶的手段、恶的目的在世间作恶，同时也暴露出真面目。神转生为人，在人这儿也同样看不出他有多慈悲、多么善，甚至有时也很恶，他同样是善恶同在。如果不断充实善，去掉恶，就会走在神路上。如果不断发挥恶，执着的东西，不实实在在的充实佛性，很容易落入魔的干扰和迫害。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现代人多是天上来的神，不会人的行为，没办法在人这生活，因此转生时多配有兽性，才能在人这儿生存，才能有人的行为。释迦牟尼出生时，不是其母看到了一只大白象吗？天上来的都得这样。我悟到神转生成人时，被配有了兽性，而且善恶同在。同理，魔转生为人，同样得配有人性，配有善的特性，魔才能成为善恶同在的人，在人这里生存。神魔同在一世，鱼目混珠，扑朔迷离，共同构成这个迷的社会。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人生苦短，最可怕的是人事无正理，在宇宙中人的理是反的。虽然人类善恶同在，因为人的理是反理，所以总体上负的、魔性的占上风，但人的表面文化又是推崇正的、善的，反对邪的、恶的，所以坏人行恶也不得不盗用正义之名，这也是一体两面在人类的一个绝妙表现。以上纯属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修炼点滴，主动认错。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日。在平时生活中，我性格外向，说话嗓门高，在外面跟别人接触的时候都能尽量说话语气平和，跟同事朋友同修们关系融洽。在家里完全不一样了，觉得是家人，说重了也不会有什么关系。抱着这样的想法，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就降低了，说话不考虑丈夫的感受，说话嗓门高像打架似的，会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自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发生矛盾时，自己又没有向内找，没有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还有爱面子心、争斗心、抱怨心。丈夫是常人，说我从来不会说对不起，有时明知自己错了，也只是沉默而已。有一次，我家的洗浴间的地面开始断裂，因为那个地面瓷砖底下没有填充物，是镂空的，踩的时间久了就出现了裂缝。我家是新建房，还在保修期内，他一次又一次跟建筑商联系，说明需要维修，但是来了几次也没完全修好，地面开始长一些黑黑的泡沫的东西。这个事情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后来他就跟建筑商商量，宁愿付$1000维修新的浴室。当他跟我说这事时，我的抱怨心一下就出来了。我说，本来浴室维修是在保修期内，是建筑商应该负责的，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掏钱更换呢？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随便决定呢？他一听急了，说，你知道跟他们联系多难吗？每次联系，他们都是找各种借口，不是不来就是来得晚，我得一直守着，他们还随时改方案，不说修不好就是用各种说法推诿。我这才认识到我和他说话没有一点善心，没站在他的基点去考虑问题，自己的利益心还那么强，多自私呀。师父不是告诉我们遇事先想到别人吗？我马上主动跟他道歉，说，对不起，没有考虑到你为此事已经做了很多了。他听后半开玩笑地说，嗯，我终于听见你说对不起了。师父的法，红银三，谁是谁非，我能背诵下来，可是在遇到问题时能不能真正做到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一次在抄法时突然体会善的更深的含义，善这个字下面是个口字呀，修善首先要从说话开始呀，说话要语气善良、平和、礼貌，不管是家人、朋友和处事交往中，对谁都一样。在不断学法、背法、抄法中，我体悟到大法弟子来人间的目的，就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在人间，我还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呢？我提醒自己，以后无论出现什么事，一定要稳住自己，给自己几秒钟告诫自己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不是常人。言谈举止要按照大法要求自己，给自己一个缓冲余地。从那以后，跟丈夫的关系融洽了，说话态度平和，语气温柔。当他做好一顿饭，或者为我做任何一件小事，我都从内心感谢他的付出。无论什么事，发生什么分歧，也无论是他错还是我错，我都主动向他道歉后表示，今后一定做好。丈夫由于受到师尊和大法的恩泽，在身体出现两次不适的情况下，诚心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闯了过去。前不久，我突然看到他满头大汗趴在餐桌上，脸色苍白，手捂着肚子，有气无力地说，我肚子疼得实在挺不住了，你赶快送我到医院挂急诊吧。我就马上开车送他去医院，在路上 我让他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请求师父加持。我家到医院开车大概需要20多分钟路程，我俩一路不断地念诵9字真言。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脸色慢慢好起来了，他也说好像肚子没有刚才那么疼了，你先把车停到医院的停车场上让我缓一缓。我当时就流泪了，大声跟他说，师父保护你呢，快谢谢师父。他连忙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就这样在停车场停了10分钟左右，我们就回家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让我丈夫体验了师父的慈悲和伟大，我从心底感恩师父对他的慈悲救度和保护。丈夫平时就支持我修炼，特别支持我做正式大法的任何项目。每年在同修们忙于推广神运时，他在休息日就给我当司机去贴神运海报，主动把传单带给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曾开车带我去各个超市送大吉缘报纸。平时晚餐时间他也尽量错过我发正念的时间，早上一旦我想偷懒不想起床练功时，他就说你要精进修炼。我知道那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我就马上起来练功。现在到了正法时期的最后的最后，还有什么执着不能放下呢？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法证人间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天，我会怎么做？答案是，我会尽自己一切所能，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放下所有的人心和执着，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珍惜师父给大法弟子延长的每一天，不给自己留下遗憾，精进实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